这个皮斯加山呢是那个山峰的名字，那么整个山脉呢名字叫尼泊啊，尼泊山。据说呀，这一个皮斯加山周围啊，就是这一个山头啊，上面都是犹太人的坟墓。因为自从摩西安葬在那里之后，有许多近前的犹太人，他们临终时候就要求子孙把他们安葬在摩西过去死的那个山头上，故此这个山头上啊都是一些坟地，而且犹太人的风俗呢是要挖一个洞，把死人埋在洞里面，不是说光是埋在土里。所以这个山头呢全是被这个许多的洞呢给挖穿了，有点像个蜜蜂窝一样啊。故此呢，你要找到这个约柜所隐藏的地方就很难了。据说呀，有很多人去寻找，始终没有找到。我听说我们安息日会曾经啊，有几个人呢、啊，组织一个登山探险队去寻找这个约柜。他们来到一个地方，是靠近一个寺院，而且他们看到呢，有一个洞口，是驻扎了一个约旦士兵，所以他们就猜想。莫非是约旦政府晓得这个洞口是必须保卫的，因为里面呢有这个约柜啊藏在里头，他们知道，但是不宣布，而且派一个士兵啊保卫着那个洞口。那么据说这大概是四个人呢、啊、或者三个人我忘了，他们就动脑筋啊，是先呢有两个人啊和这个士兵啊去交谈啊，去缠磨他，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那么在他们和他谈话的时候，另外两个人呢就静悄悄的就下到这个洞里去了。据说呀他们是要朝下爬的，到了底下呢，他们发现了里面还有一个洞口，这个洞口呢是被石头啊砌起来的啊。他们没有得手的工具啊，是很短时间呢是不可能啊把这一个墙，就石头砌成的墙啊把它挖开，故此呢他们就又爬上去了。这个时候那个士兵还不晓得他们偷下去看的，所以呢这四个人呢后来回来就做这么一个报道，就是说有一个士兵在那里看守一个洞口，莫非这就是安放那个约柜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猜想或许这个约旦政府已经知道里面是有这个法规，但是不愿意宣布，因为怕惹起啊这个以色列国啊向他要这个东西，故此呢他们派一个卫兵呢守住这个洞口。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等着吧，看看上帝如果时间到了是应该让这个约柜出现的话，上帝会用一种神迹奇事。那么如果这个马可比二书所记载的耶利米讲的话是真的话，那么很可能啊就有朝一日啊在这个皮斯加山上出现一道 云柱和火柱，引起全世界的新闻记者和宗教界的注意，这也使得全世界的人，包括许多从来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从来没有看过圣经的人，这个时候呢，就得到这个消息，就关于上帝的十条诫命。我也常这么想，我们信耶稣的人虽然做出一些努力要把圣经中的真理啊传到全世界，可是尽管我们使用现代的宣传工具，用电视啊，用广播呀，用种种的书报刊物啊，但是毕竟还是有千千万万的人不知道上帝亲手写过两块法版，也不知道这法版上写的是什么诫命，所以呢，很可能到耶稣基督快回来的时候，到天上的查案审判快要结束之前，也很可能就是在结束对于死人的审判工作之后，上帝要开始审判活人的案子了，调查活人的记录了，他就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这样的新闻，让他们知道上帝亲手写过十条诫命，而且一直到现在这十条诫命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圣不可更改的，任何人胆敢更改上帝的律法就要为这件事负责。我顺便在这里提一提，大约1980年前后，有一个美国人叫 John Crozer， 他带了几个人呢，据他自己说是到了这个披斯加山上找到了这个约柜，而且呢他还说他拍了一个照，可是他迟迟不公布这个照片，他就说他要见见这个一个美国的一个大财主，是个犹太人，他话里头就是希望啊这个有钱的犹太人呢、给他一笔资金，让他去把这个约柜啊弄出来。他据他说呢，头一次他找到这个约柜呢他不敢碰，所以他就拍了个照。这个按我们所晓得的啊，这个约柜藏到山洞里去的时候肯定是用那块幔子啊给蒙住，因为我们以上说过上帝规定不许人看，就许哥侠族的子孙抬这个约柜，故此什么人要找到这个约柜，就是把这个山洞挖开了，他们所看见的是一个被幔子蒙蔽的一个约柜，本身就是这个柜子本身是看不见的，而他拍的照后来他也公布了，公布呢别人一看呢、不像、根本两条杠子也没有的、就是那么一个匣子，这个匣子上面呢也没有那个花边的、根据摩西规定啊上面还有一个施恩座，还有个基路伯，都没有的，光是一个光秃秃的一个木头箱子，这个好像是有铜皮怎么包着的。那么从此我可以知道这个人呢、是个骗子、他是想骗钱的。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他大肆宣传一番，后来也就没啥下文了。 故此我们现在呢还等待，我相信这个约柜不会被人发现的，就是不是什么探险队啊登山呢去找道理，而是天上的审判快要结束之前，上帝要让这个约柜出现。如何出现？我们刚才说过，就是先由云柱火柱在天空，是无人能够封锁的，就是说老老远就可以看见。至于说这个约柜最后是怎么从洞里头被搬出来，这个我们很难估计了。总而言之，我相信呢，在这个约柜出现不久之后，上帝要把它弄到天上去，全世界的人类都会知道，上帝亲自刻果，十诫发版，而且现在出现被弄到天上去，为的是让众人晓得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实在近了，而且十条诫命要从地面上带到天上去，目的是避免最后这个火湖的焚烧。所以这个呢叫我们想起啊善恶之争里面，就是怀伦写的善恶之争662页就是第40章，讲的是第五在那个大黑暗的时候，我现在读给各位听啊，662页大约当中那里啊就说，此时就在大黑暗的时候要起一番奇妙的变化，他们就是忠于上帝的人已经从那些变成鬼魔之人黑暗而可怕的压制之下忽然被拯救出来，他们的面容在不久之前是灰白焦急枯槁的，现在却焕发着惊奇信心和爱心，他们要高唱凯旋之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砰翻腾，山虽因海滚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诗篇46篇。当这些表示圣洁信心的言语上升到上帝面前时，空中的乌云便向四边散开，显出星光灿烂的诸天，具有说不出来的荣耀，与周围黑暗而愤怒的乌云形成对照，天国圣城的荣耀从半开的门户中发射出来，随后天上忽然显出一只手拿着合起来的两块法板，先知曾说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上帝是施行审判的。诗篇50篇6节。那圣洁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公义，从前曾在西乃山的雷轰和火焰中被宣布为人生的指南，这时却要显现在世人眼前作为审判的标准。这一只手揭开了法版，其中便显出十条诫命，像是用火焰的笔写成的，其中的字迹极为清楚，使人人都能阅读。这时人们的记忆力要豁然 觉醒，人人思想中所有迷信和异端的黑暗都要被扫出净净，上帝那简明广泛而有权威的十句话，这是显现在地上一切的居民眼前。我们注意到这么一句话啊，说什么？这时人们的记忆力要豁然觉醒。所谓记忆力，说明呢他们过去看见过这个法版。什么时候看见？就是在约柜出现的时候，人人都晓得上帝有这么一个十条诫命。所以我们根据这一句话啊，人们的记忆力就是他回想到有这么一回事啊，豁然觉醒，想起了上帝的十条诫命。如果啊，所有的许多的世界上的民族啊，还不晓得上帝有十条诫命颁发的话，那么这里就谈不上有什么记忆力豁然觉醒了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句话指的就是过去前不久众人晓得啊，这个约柜啊里面有十条诫命，而且这个十条诫命过去在伊拉克这个海湾战争的时候是出土了，而且经过科学家鉴定是上帝写的字，因为当时希伯来人没有掌握这个激光的技术。所以从此我们可以想象到啊，上帝办事是有计划的。不过请大家注意啊，我们读到这个善恶之争663页这一句话，就是那一只手揭开了法版，其中便显出十条诫命，像是用火焰的笔写成的。这火焰的笔叫我们想起这个激光速啊，是烧上去的。其中的字迹极为清楚，使人人都能阅读，这是人们的记忆力要豁然觉醒。这个记忆力觉醒，可是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已经是第五灾，就是黑暗的灾啊，已经啊临到这个世人了。根据启示录15章的话，我们知道七大灾由上帝派的天使啊倾泻到世界上的时候，已经是天上的查案审判结束之后，人不能再悔改了。可见呢，这一次十条诫命的出现是在天上啊，天空这么一个特殊的神迹般的一个现象。上帝的法版啊，有一只手把它揭开，而且让人看到上面的十条诫命，看得很清楚。可是呢，这里所说的不是为了叫他们悔改了，因为恶人悔改的机会过去了，这一次的出现是为了定他们的罪啊，是定罪的一个神迹。那么这里就说人的记忆力要豁然觉醒，想到过去在不久之前上帝的十条诫命啊被发现的时候，还是七大灾降临之前还有悔改的机会的时候，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上帝让这个十条诫命出现的目的就是唤醒世人赶快悔改，你们的案子要根据这个十条诫命来定案。 所以我从华严论写的与教会的证言卷九九十三页，这个是原文啊，九十三页。中文的译文呢，要重新出版，还没有它的页数。那这一章啊，题目就是论到城市啊，世界上的城市，有这么一段话。那时我所看见的景象实在可怕，而天使就此事所给我的教训尤其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站在我身边的天使对我说，上帝至高的统治权和他律法的神圣性一定要像一般顽固诚信不肯服从这位万王之王的人显示，上帝必要本着慈怜的心使一般坚持不服从他的人受到惩罚，使他们或者也会猛醒回头，觉悟自己的行径是何等罪大恶极。注意这里一句话呢，提到啊，这个近代的天灾人祸，这些祸患目的是一方面对人实行上帝的惩罚，但是惩罚的目的是叫人悔改。你看这里不说吗，使一般坚持不服从他的人受到惩罚，使他们或者也会猛醒回头，觉悟自己的行径是何等罪大恶极。我再读下去，次日我脑中不住地回想所见的景象和天使教训我的话。下午我们到洛杉矶附近的格兰德尔去，格兰德尔吧。当夜我又蒙指示，论到十条诫命的神圣和人类对上帝的诫命所应尽的本分，以及上帝超乎世上一切君王的至高无上的威权。所以呢，下面呢讲的呢都是劝人悔改的话，说明现在出现的十条诫命的法版目的是劝人悔改，让人知道确实是上帝亲手写的十条诫命，任何要忽视他的啊，轻视上帝的权威的人务必啊及早悔改。下面怀尔伦继续讲下去，他说，我好像在一处会场向众人宣讲上帝的律法对人类的要求。我从圣经中读出上帝怎样在六天创造工作完毕时，在伊甸园设立安息日，如何在西乃山颁布律法，又如何吩咐人要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作为他和他百姓中间的一个永久的记号，使他们可以知道自己已被他们的创造主耶和华洁净了啊。这就是一个人呢，如果及时悔改，遵守全部十条诫命，包括安息日的诫命，那么上帝他们的创造主就会使他们得到洁净啊。我又讲到上帝的权威啊，超乎地上一切的君王，他的律法是人们行为的标准，人不可因不自约而败坏自己的良知良能。现在我总结以上一段话，就是说上帝有一定的计划，在西乃山他让摩西砸碎头一副十条诫命的法版，是要给后世留下十条诫命的副本，让他们能够检查能够阅读。然后上帝又写了第二副石板，是藏在法柜里头不让人看了，就保持 神圣不可侵犯。这个现在呢，我们已经看明主的旨意啊，而且两次出现呢，就是两个目的。头一次出现就是现在的出现，是警告世人，全世界人类，上帝的十条诫命是他亲手写的，是不可侵犯的。将来在审判结束之后，七大灾下降的时候，在第五灾的大黑暗的时候，天空啊要出现一个比较晴朗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呢要看见这个十条诫命，而且看见的时候就会照这个善恶之争所说的啊，他们呢就要记忆起来啊，他们记忆力要豁然觉醒，记忆什么，回想到什么，就是他们过去所晓得的，在伊拉克那个洞穴里头发现的十条诫命，现后来呢又回想到这个云柱火柱和约柜的出现，回想到那个约柜出现之后，又缓缓地从地上升到天上，被全世界的人所看见啊。再过一段时间，长安审判结束之后，七大灾降到人间，在第五灾大黑暗的时候，这个十条诫命再次出现。你看当中啊就有这么一段经过，似乎是必然的，就是什么，全世界都看到十条诫命约柜啊，就是法柜，从毗斯加山升到天上去，到了这个第五灾大黑暗的时候，看见这一块法板，有一只手把它揭开，看到上面的十条诫命，这个时候已经啊，你想悔改已经啊悔之晚矣啊。可见如果什么人要悔改，现在就是机会。现在我要再次向各位声明，上帝亲手所写的十条诫命已经经过专家鉴定，他们说古犹太人，就希伯来人，远远没有掌握这个技术，就是激光技术。这个激光写的字就是上帝用火烧在石头上的字。好，我们是无可推诿，没有人再敢说没有上帝。他们知道上帝亲手写了十条诫命交给人，到最后凡是不肯悔改的人要看见这个十条诫命再次出现，这个时候已经悔之晚矣。第二次出现在天空，他不再是劝人悔改了，而是定世人的罪。各位听众，你们务必趁早悔改，不要等到那一次大黑暗的时候看见天空的十条诫命来定你的罪。我们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你是在爱我们，趁我们还有悔改机会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是亲手写了十条诫命。求主帮助我们做顺命的儿女，奉耶稣的圣名，阿们。